是以全家起诉以全家。第一点，我这个弟兄心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梁架子、梁柱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留立了。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日子，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0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第八，他们失手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照名义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地十字架之处。第13，正在那时候，地下震动，城就倒塌了10分之1，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然后我们看22章，22章，第一点，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遇到生命水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里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有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然后我们看18，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将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然后我们再看2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金布装饰着其等候战俘。我感觉圣经暂时就是这么多，我们再给你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在花莲的圣所里预备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感谢你，这是你所给我的，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这一次你为我这一次机会，你心头上的旨意能够得到完成，就把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但愿你安慰，也能安静我们的心，叫我们像玛利亚一样，你坐在你的脚前，好让我们真心能够体会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敬拜爱的爱都归给你，靠你的基督可爱。刚才我们所读的几个地方的圣经都是讲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说过，在主的12个门徒里，恐怕是约翰，就是那个躺在主怀里的约翰，对于耶路撒冷有许多的怀念，对于耶路撒冷有很深印象。一个躺在主怀里的爱使，圣灵特别使用他，把耶路撒冷种种启示。我们说过，约翰的回忆书是他的回忆，那么约翰的启示录呢，就应该是他的前瞻录。约翰的福音是他回头看的，约翰的启示录是他往前看的。所以我们知道，当他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他的重点会放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的福音特别让我们想到 耶路撒冷，因为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根本，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耶路撒冷里面要工作。这是当他回头看，当他快一百岁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他当初那样跟随。那么圣灵所给他的托付是特别注重在耶路撒冷那一段负责工作，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功，还有他为我们所完成的神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老约翰能够把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告诉他。那么等到约翰往前看的时候，圣灵也借着他给了我们全本圣经最后一段。那这本书呢，就相当于整本旧约十七本先知书。那么我们看见说，约翰他借着预言的灵，他往前看。他看的时候也很自然。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懂得起诉，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又是在约翰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我们刚开始读的圣经最早的是在约翰启示录第十一章。我们如果简单的把约翰把启示录把它分段的话，最简单的分段就是把它分成两段，把它分两部分，前面十一章是一部分，后面十一章是另外一部分。而这两部分到了最后的时候都提到圣城耶路撒冷。不过呢，这个十一章所说的圣城呢，乃是地上的圣城，所以人可以见他，不止见他，而且要见他圣城四十二个月。那四十二个月，如果你把它换算一下的话，刚好是三年半。所以和别的地方的圣经比较放在一起的话，原来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要被敌人践踏四十二个月。那么就在这四十二个月的时候，神呢就打发了两个见证人，他身穿毛衣，就传到1260天。我们知道1260天就是四十二个月，四十二个月也就是1260天，也就是启示录讲的一期二期半期，原文是一在二的半，分成在四，是翻译圣经人把它加上去。其实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但是所起二期半期呢，就是大灾难所经过的日子。那么另外圣经告诉我们是四十二个月，同时告诉我们1260天，所以我们知道那是许多人类在我们主回来以前要有三年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么老约翰告诉我们，在那大灾难的里面，圣城耶路撒冷是要被敌人践踏四十二天。那么第一天如果大家来过的话，你们稍微对耶路撒冷有一点印象，你们就晓得说啊，这那有神殿和祭坛，还有人在殿中礼拜的。不过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一本圣经说，只有只是殿外的院子不可留下废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所以我们知道，那意思是说外邦人愿你不要去买它。我们在今天看得很清楚，要有一小矮墙，那个矮墙呢，所有的外邦人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再往前去。我们知道这个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就知道了圣殿，说我们要见耶稣，但是他们不能越过那个矮墙。那么所有人可以在牛羊鸽子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但是呢，只有以色列人他们国家太小可以进到圣殿。那么所有的富人或者全家，他们可以在富人院那里聚集，然后在里面，那么就是以色列的门丁，然后呢就是祭司们才可以进到圣殿。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外邦人院有一条可以践踏。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外邦人，我们知道从主耶稣开始，外邦人就已经到了外邦人院，那个不叫做践踏。 但是呢，有一天我们的敌军都要把他自己像放在电影，在那个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摩崖山叫被敌军电影，所以呢，那个就是圣经所说三年半的大灾难。然后呢，神就要兴起另一个敬的人，传到1260。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告诉你们这个两个人到底是谁，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但是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过这里的重点是什么？这里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呢完成他们的使命以后，圣经说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圣子敌基督要和他们交战，并且得胜，就把他们杀了。然后圣经说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他们的名义叫索多玛，又叫黑基，就是他们的主被十字架之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与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然后圣经说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就有人观看他们尸首3天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就非常非常明白，因为事实上怎么可能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结果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人都能同时观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这个地上老早有电视，而且有电视的转播，我们在那天呢，也许有线电视的新闻唯一的转播就是全世界为了注意耶路撒冷所发生的那两个见证人，结果他们失手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仇恨，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苦。见证就是叫人痛苦，见证从来也不痛苦的，真正的见证是叫世人痛苦。等到他们把见证人除去以后，他们要欢天喜地，要非常非常的快乐，举世要欢腾。所以全世界只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是终于那两个见证人被杀害了。那么你看这那个战利品就现在每一个家庭客厅里，每一个电视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根据圣经呢，等到这个最后大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高科技之，我们就是说敌基督要用高度的科技来完成他的使命，来完成他的宣传。我们知道甚至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有一次，这个圣有一次就是奥林匹克那个鼎盛的火，那个火种仍旧是在希腊，但它可以经过外太空，然后最后你还是可以点着。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到了基督要回来的时候，他一定用最高的科技，包括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刻上6个6。大概到那个时候，人不再用纸币，只有一种的货币。那这种的货币，如那一定是就是敌基督呢，他用最高的科技的办法，然后把兽的信号就放在人身体人体上。如果你不去，不由得你不去，因为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马上，你根本不可能生，所以不由得你不进来。所以这些就证明说，今天科技的发达，慢慢的就到一个时候，你看连仇敌都要用它。那那个时候呢，全各民各族各国有人观看他们失手三天半。但是不要忘记了，有的人如果没有有线电视怎么办？他如果家里从来不有线电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每一个这5年之内以后，几乎每一个家里都有电脑。你打开电脑，你不用电脑，你可以不必到现在我们在美国新出这样，你根本不需要到台银行去排队交钱，交电费，交什么根本不需要，你的家里很快的就把钱就寄走了。所以，那特别是这个，比方说这个这次9/11地震，我们实在美国很想知道在台湾到底它灾害有多厉害。但是呢，美国的有线电视跟新闻非常非常的有限。 没有多少的新闻。啊，我们只知道说台北发生的事，什么事？我们知道，其实呢，在埔里发生的更严重。那么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灾难的情形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有电视、有电脑的话，你知道，就是网络上你也会看得见。现在甚至你在美国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你想就是知道这个华视的这个语音新闻，你照样可以看，照样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你要回来以前，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发达。那么果然，圣经预言就非常的确定。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到时候呢有这件事情发生。结果过了三天半以后呢，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就很害怕。然后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从天下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叫着名上了天，他们头顶看见。然后圣经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为荣耀也是天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启示录前半部分，前面11章讲到最后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然后再读下去，第7个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你看见吗？从第1章一直到第11章，就一直从约翰的时候一直讲到永永远远。所以严格说来，到了11章已经到了一段落，已经完了。这很自然的，你讲到启示录分段的时候，前面11章是一段非常精彩。但是后面12章呢，11章呢，你会发现说，圣灵呢又把这个前面有一部分的这个经过再把它重复一下。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12章呢又从头讲起。当然不是，当然呢，我们知道是从大灾难那个时候开始讲起，不是又回到约翰里去。那仿佛呢，现在为什么想知道这个大灾难里面点点滴滴？那么圣灵把这个镜头呢，就对准了那个时候的种种，所以呢，那个很自然，就12章进行到22，就是第2段。那么这一段最后呢，也是圣灵的影响。不过大家知道，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是从天而降，所以现在你发现吗？这个前面11章是讲的是地上的发生什么？后面11章呢，是告诉我们说，地上所发生的事，原来和天发生关系。这个天呢，慢慢要开始破晓了。现在天呢，要开始黎明了，慢慢慢慢，这个天要开始亮了。所以，这所有地上的苦难，原来和神的旨意呢，是紧紧相连的。所以讲到后面的11章的时候，那么把前面有很多人重复的，但是呢，现在地和天要连在一起，所有这些苦难背后有个解释，所有的苦难背后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不错，神说我要震动地，同时呢，我也要震动天。所以你读到12章以后，你就发现说，神不只震动了地，神呢也震动天。然后最后那个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呢是不能震动的，所以你读到后面12章的时候，仍旧讲到这个敌基督，仍旧讲到。那么现在你读到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龙怎样来杀人家，然后第一只兽怎样从地中海上来，第二只兽怎样从陆地上陆地上上来。那好了，很明显的，现在三二一的恶者出现了。神是3-2-1的神，龙呢完全冒出父神，所以你看他是大的假冒。然后呢，敌基督那个敌的圣子敌基督是冒出基督，然后呢假先知是冒出圣子的， 所以我们要小心，今天的是许多人许多主的一个假冒，我们还小心，还小心才可以。特别到主要回来的问题，你讲的大灾难，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大灾难。所以呢，那里面就有了很多科学的基础。那么就告诉我们说，兽是怎样的，然后龙是怎样的，还有那个假先生是怎样的。那么这里面还给我们猜一些谜，还给我们一些让我们就猜许许多多的谜，让我们能知道到底666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我们随便解释的，圣灵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暗示。那么从那里面，你大概知道将来所有的。所以从12章一直到22章，是带出来很多地方是把前面11章所讲过再重提一遍。不过呢，让我们记得，有许多是科学的进程，有许多呢是把地上所发生的种种和天地的关系。所以后面的11章呢，是从天开始也从天结束。所以这里从天下就现出大气象来，有一个妇人生低日头，叫她月亮头在12星的观念，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曾经出现。所以这个妇人呢，是披在星星月亮太阳。那么从这个开始，那最后呢，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让我们记得，每次我们读启示录，你知道神的话很清楚。很自然的分成这两段，那不过这两段到了最后的时候，都是给我们看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当老约翰回过头去看，就过去的时候，他的确记得那个地上的耶路撒冷，他记得耶路撒冷的点点。那么讲到耶路撒冷的前途，讲到耶路撒冷的将来，讲到耶路撒冷在苦难的时候，他的那个地位，他的情况，那么你读到启示录前面11章的时候，你就得到答案。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前面11章最多是把你带到那个地上，最多是把你。你如果关心属地的事，如果你关心耶路撒冷，如果你关心以色列人，那么前面11章到了11章的时候，已经到了高峰。所以前面有144000人是前面11章，后面11章也有14000人。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能看得很清楚的话，你就知道圣灵在这里要试图告诉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你解释约翰的启示，不能光解释约翰的启示，你要从约翰的著作，就是从约翰福音看，你看他怎样回头看，你也看他怎样往前，然后一步一步的，他就把那个关乎耶路撒冷种种，就完全的把我们，就完全的把我们向我们解释出来。所以我想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交代，让弟兄姊妹知道说，神托付给约翰是个鲁莽。因为他当初不知道他正在很忙，所以现在挺多的网破，因为网破了，他再来做不忘。那么尤其耶路撒冷的成功，尤其耶路撒冷的前途，完全叫以色列跌破眼镜。最后神最终的旨意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原来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地图，那真正的实体呢，那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实在说来是一点不透明的，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你从来不觉得它很是耶路撒冷，一点都没有。但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或者说新耶路撒冷，你看见一切都是透明的。今天的耶路撒冷没有一条河，一条河也没有，这是一直是耶路撒冷很严重的问题，没有河。没有水的，最多不过是基伦西，那不过是到一个怀子谷而已，从来不是一个不能淌河。所以耶路撒冷从来没有河的，但是呢，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有一条河，生命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那里。所以你能看见呢， 这个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意思是说，前面的十一章可以看的是布局的，后面十一章可以看的属灵的，前面十一章可以看的属地的，后面十一章可以看的属天的。约翰有一个指示，那个指示就是把我们从地上呢带到天上。我们就说，我真葡萄树，你看见葡萄树的种种，你叫你想起天上的葡萄。你看见地上这个耶路撒冷的种种，你就想起天上耶路撒冷。但是让我们记住，那个能长存的，能一直存到永远的，那个有根基的城，从来不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亚伯拉罕中所仰望的那一座城，乃是新耶路撒冷。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不能证不能。所以不能证的国不是个口号。不是每次到了地震的时候，我们拿出来讲安慰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要明白，在这个以前，神要做震动的工作，他不光要震动地，也要震动天。他震动地到震动天的目的，就是叫我们的眼睛从属地的转向属天的，从属物质的转向属灵，从短暂的一直到永远。你看，什么今天人总是觉得今天看得见的才不可靠，永远是看不见的。所以这个就是雅各跟以扫的不同，以扫他只看见现在我口渴，我就在这个时候我需要红豆汤，他就给把红豆汤把当成米粉把它卖掉。许多基督徒今天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一直把那些物质的、把属地的当作宝贵，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总是把我们从属地里带走。我们不肯放，你看见最后，你看见神安排这个环境，凡是那些应该正掉的，通通正掉；那么那些不能正掉的，我们晓得耶路撒冷在约翰的时候，写约翰福音已经没有了，但是他知道一座城是永恒的城。很清楚，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你看见那里有圣殿，所以可见圣殿要重建。所以大家看到那里有人在安慰。那十一章那里没有告诉我们，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那个什么，没有告诉我们说能回到四海人啊。所以到了十一章，你晓得的的确确第三个圣殿是重建，怎么重建我们不知道。我读完战争的时候，有基督徒在那祷告，我就要从海山的飞暴水的飞战，因为你长城的飞战飞不大的，所以最好呢，他刚好就打到摩利亚山上，让他自己做的，那么就靠以色列人重建，没有那么简单。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主可以做，我们实在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事。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看得出来，根据约翰往前看的时候，他知道将来有一天耶路撒冷圣殿要重建，不再是在摩利亚山上，不再是回教的事。不过那个时候敌人他们的脚中要踩在那个摩利亚山上，那么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很清，在约翰的心目中一直有一幅图画，那就是耶路撒冷。不过呢，我们要记得，当你读到前面十一章末了，讲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叫我们震撼。我们好好再读一下这个启示录十一章，我们看一看第八节，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我们的上城是耶路撒冷，这大城是什么地方？我们不大熟悉，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耶路撒冷是大城的。但是呢，圣经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然后下来说，这个城按照隐秘叫索多玛，又叫埃及，所以我们就不读了。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在神的感觉里，按照隐秘来说，这个城呢叫索多玛，也叫做埃及。那么现在我们就问，这个大城是不是前面所说的圣城？那么也许我们不敢说，但是再读下去你清楚了。再怎么说呢？就是他们的主第十个架， 那这句话就叫我们清楚，好，原来这个大臣更接触到的是没有错，因为我们的的确是有这个历史之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明白这个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到了那个时候在神的眼光来看已经是索多玛，已经是埃及，是什么事情？索多玛和埃及大家都知道，你从全部圣经你知道索多玛和埃及都是代表事情，耶路撒冷应该是分别为圣地，但这个圣城到那个时候变成大城，那不光大城给人的感觉就是属灵的批判，从属灵的角度来评来想评语的话，它事实上已经变成索多玛，事实上呢已经变成埃及。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两个这个人就在这里。所以你看这里是约翰能够从属灵眼光来解释地上的东西，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能够记得，我们主为什么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一看见一个城墙，他就哭了一场。他从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我愿意，但是你们。所以你们的家要留给你们成为荒场，所以就是他说一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时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来讲，有一些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叫我们主伤痛，叫我们主哭一场。那么现在约翰他懂得这个事情，他懂得主怎么看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以当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圣城要变成大城。其实现在如果你真的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古城啊，时代过来了，我是相信比这个花莲城要小多少。你从一头跑到另外一头，你二十分钟下来就可以跑，你的二十一口大肉来跑了，哎，二十就可以跑。所以呢，可以说这个耶路撒冷似乎是全似乎是什么呢？似乎是全世界最有名的一座城，也是最重要的一座城。但同时呢，是能够是照射听说能够周游西安数点城楼的，意思是说，这个城小到一个地步，你是可以经历的。别的城你可以欣赏，你可以惊叹，因为很大很大。但是呢，有一座城，你可以每一个脚，你可以你脚步能从那里经过，你能够周游西安，数点城楼，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许多时候，在主的感觉里面，很多东西小是好的，健康又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你们是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们。那个小群乃是指说神的教会说，神的教会对整个的世界来说，比较起来，它是个小群。就说百分比来讲，它就是小群，所以不要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就是人比你，就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大了。但虽然如此，你看，不要害怕。因为不乐意把国赐给你，主的父的国在哪里，权柄就在哪里，同在主的同在哪里，天堂就在哪里。芥菜种是白种最小的，它却是充满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这个城结果变成大，现在可以给人感染。现在你可以看见说，这么详细的不光是索多玛的繁荣，也叫你想起埃及的复兴，这是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所以幸好亚述的幸好这个约翰说，就是他们两个这个人，他们的主定时不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过了。原来耶路撒冷 每次在约翰回过头去的时候，他进的那个地方就是他的主。所以平时你看他用的词是很美丽的，是他们的主，意思说也是约翰的主，约翰的主也是你和我的主，并且的家是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站立，是我们的主在那里为我们完成事，这个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这个也就是老约翰的耶路撒冷。所以兄弟们，当你读这一本约翰福音的时候，最后一次提到城，当然这个城是指耶路撒冷的城，在什么地方呢？我好好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7节，我想我们稍微很快就给大家听。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跟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伯特利，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是在那里定他的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的同定的，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他说用孩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所以如果你没有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只知道说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地方叫做土楼地，或者叫做哥哥他，我们知道这如此而已。但是你知道说原来哥哥他呢乃是与城相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和耶路撒冷城相近的，所以这就证明说他不是死在城里面，他是死在城外。所以这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是在城门外受苦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只有老约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在城门外受，是我们的主他所定十字架的地方，包括他那个地方乃是靠近城门的，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老约翰的感觉里面，当他写约翰的启示录前面十一章的最后是一座城，等到后面约翰福音的后半部的十一章最后也是一座城，那么约翰福音的最后也是一座城，不过那一座城就是约翰每次形容耶路撒冷的时候，起初如果根据将来的发展，你会以为他是所说嘛？根据将来的发展，你会以为他是埃及，但是约翰说不，我们都出现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在那里葬礼，耶路撒冷就是我们主为我们立的家。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当我们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上面有一个牌子说他是犹太人的王。就在约翰来形容这段故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与城相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他为什么耶路撒冷给他的印象那么深刻？因为他知道就是在那里我们主为我们定的十字架。你知道说约翰有好多地方只有约翰记得，别人不记得。比方说讲到西伦西，在新约整本的新约只有约翰记得，因为你知道等到门徒们吃了最后的晚餐，他们唱了诗，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从门徒就过了西伦西。我们说过西伦西呢乃是摩利亚山与圣殿山和橄榄山中间那个山谷叫做西伦西伦，那么在耶稣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点的水的，还不是西伦从那里经过，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一面唱着诗，然后呢他们一面和门徒耶稣和他们门徒过了西伦西。为什么说我们主过了西伦西？为什么把彼得六经在彼得六经就是表示在马可六经， 为什么马太福音没有提？为什么路加福音没有提？因为所有发生的事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种种，在约翰的心里，当他回过头去想的时候，每一个事件、每一朝、每一幕，都有很深很深的意思。那么这里说，我们如同门徒出去过西伦西，所有从旧约圣经人都记得故事，就是大卫当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的时候，要这个背叛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王和跟随他的人就过了西伦西。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主乃是被弃绝的，就好像当初的所罗门王一样。那我们这些人就好像亚撒龙一样，圣经告诉我们，亚撒龙呢乃是最英俊的，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头非常非常长，每年的他要训一次，而且告诉我们说很多重，那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呢这个亚撒龙特点是什么？亚撒龙特点就是他的头发，他的所有的儿子里面他是最英俊的，但是很可惜，有一天他是来背叛他的父亲。那么我们知道，根据科学家告诉我们，如果今天你让再看一个，你如果今天办一个运动会，这个运动会所有的动物都参加，包括人也代表参加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就是某一个头发，只有人有很长很长的头发。如果心里面，如果一个小朋友去，如果是一个小朋友替我们代表全人类来参加这个运动会的话，那你发现说，在所有的这个动物里面，只有人那个小朋友，他一身的头发，不管他头发多长，然后他这个身子是光溜溜的，这个就是人和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记得，头发乃是神赐给人的冠冕，所以每次人有头发，就是说在神创造人的地位上，他把我们放在很崇高的地位上。所以我们不是比天使你微小一点，但神让万物都，神让我们的万物，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就像后半个国。所以当初创造人本来叫人来做海陆空的大人，一点都没有错。根据神的旨意，人应该像亚撒龙一样。但是很可惜，有一天我们背叛。那亚撒龙的遭遇是什么遭遇？亚撒龙的遭遇，我们知道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头发。结果呢，我们知道，等到他这个和这个大卫征战的时候，他刚好经过一个树林，那个树林通通的橡树，结果他骑着驴子。从那个橡树经过的时候，结果就他的头发就盘在树上，然后悬挂在天地之间，然后我们知道说敌人就把他刺死。这个就是今天人类的光景。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告诉人说，今天我们最特长的地方，结果最后就是叫我们悬在天地之间。人非常的有智慧，今天人的确是科技非常非常的发达。结果你发现，在南半球，特别在纽西兰，在什么，在澳洲那一带，结果神让空中，结果不是因为人类科学的发达，结果空中破了个响。所以呢，你看见说那个这个宇宙设计就设下来了，那对人的皮肤上很大很大的伤害。那我们是今天人类的情形，就是这个亚撒龙悬挂在哪里？悬挂在这个树林里面。结果大卫听说亚撒龙悬挂在天地之上，他就哭亚撒龙，他说：“亚撒龙啊，亚撒龙，我恨不得能够亲你。”这是大卫的故事。但是你记不记得，当大卫说这种话的时候，他是和他所有跟随的人过了西伦西。亲爱的弟兄，大卫哭亚撒龙，大卫不能够替亚撒龙。但是今天，当我们反抗我们的主，当我们弃绝我们的主的时候，感谢主，神能够打发他的儿子，有一天要过新的期。所以弟兄们， 当我们这种过敬的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神决定好了，他要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当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是神说我能为你死。不要忘记，大卫办不到，结果就在新约完成了。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这耶稣从门徒过去就过了血洗。那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下面所说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要怎样的为我们？那非常有趣的一点，你如果再读下去，你从马太、马可、路加讲到克西马尼，你从来没有讲到这个原因，没有的。你如果根本不知道克西马尼，你不知道他是个原因。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克西马尼是个原因。那么这一次呢，卖主的犹大，他就带来一大堆的军兵和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差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拿着灯笼、火把、兵器来到园里，要捉拿他。这个灯笼和兵器、火把这两个字啊，只有约翰福音里面有，马太、马可、路加都是没有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这个根据犹大的想法，他知道主耶稣常常在克西马尼祷告。那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是一个橄榄树的园。那个橄榄树都是几千年，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你就知道说那个橄榄树啊，常常是已经是快2000年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呢，曾经这个到时候70年的时候，罗马兵啊把整个橄榄树、橄榄树都烧掉，包括克西马尼的橄榄树。但是我们橄榄树和别的不一样，橄榄树啊它是橄榄栽，所以是好几代的橄榄呢团在一起的。所以上面的橄榄树没有了，那橄榄栽子根的地方还是老橄榄，还是从前老的橄榄树。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克西马尼的话，你如果分根部去看的话，很多地很多的部分呢是我们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的。那么在这个橄榄园子里面呢，我们的那个时候特别是到了晚上已经很黑，很黑嘛，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月节那天晚上，事实上呢我们要知道说，它是音乐节的晚上，事实上是一个月亮非常亮的晚上。那一天晚上刚好是满月，所以如果月亮满月的话，没有需要说需要带火把、需要带灯笼的。但是为什么需要带灯把、需要这个灯笼呢？就是因为这个犹大他太清楚主耶稣的习惯，他太清楚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他们怎么到？他们是每次在这个克西马尼的时候，主耶稣一定在那祷告。那么，尤其如果在丛林里面，特别是在我们知道是这个，如果是这个，就算是在月亮的晚上，如果他在树底下或者是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时候你还是要用灯笼，还是要用火把。所以，这个。那犹大呢也许是说要从树丛里面把主耶稣带出，他想门徒们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主，把他藏在什么地方。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要发生的事，他就从园子里面出来，他们根本用不到。换句话说，他们不需要把我们的主从隐藏地方拉出来，不需要。我们主知道说这些事要临到他，所以他就出来说问他们说你们要谁？他们回答说我拿上面耶稣，耶稣给我出去。然后我等你们知道的话，他们就往后退，就倒在地上。然后上一句告诉他们说，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句话很重要，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是他们的主。你记得当我们主和门徒们到克西马尼园以前，在那个小楼里面，他们遇见门徒，等到羊牧人被击打的时候，所有羊都要死，他一个一个都要逃。我们主老早知道犹大的吗？我们主老早知道彼得要逃。我们主老早知道你是这个老早知道多马会欢迎他。你想想，这些人都是对的。
这些人跟随主的三个人是修的很不错，但是没有一个不是对的。实在说来，以色列犹太人捉拿主耶稣是要拿个钉在十字架上，那么真正要钉十字架的呢，这些罪人，这些人有的要犯罪，有的要否认，有的要怀疑，这都是罪，这都是罪的表现。所以主耶稣说让他们去吧，意思是说我让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按理来说他们应该定在十字架，他们应该定在十字架，但是呢让这些人去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从此以后那些门徒个个都逃跑。那不光是彼得后来三次逃跑，连约翰也逃跑，曾经也弄过。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主的爱紧紧地抓住了他。所以从十八章十九二十那几章的圣经，总有感觉好像这个约翰他一直盯着主耶稣的脚。比方说主耶稣到大祭司院，因为他和大祭司认识，所以他很自然就进到里面。所以不只是彼得跟主跟过，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老约翰也跟过。所以呢，我们的就是老约翰彼得引进到那个大祭司院里，最后来说发生一切，我想弟兄姊妹说这个最清楚最清楚的就是约翰。所以等到我们准备戏弄他，头别戴上荆棘冠冕，荆棘冠冕，然后他穿上紫袍，身上拿着围子的时候，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彼得都出来，就是当主耶稣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和穿着紫袍，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观你们看见的。”这句话弟兄姊妹只有约翰懂，所以可见的那个时候约翰一定是想尽所有的办法，他想知道这个究竟到底我的主他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你可以看见的是约翰是在十字架底下。约翰在世上暗中一直追踪我们，无论我们主在可在耶路撒冷哪个角落，他都跟到那里。所以你看见了，当他听见，当他看见那个景象，当主耶稣出来，带着荆棘的冠冕，穿着紫袍，这就是他三年半所认识的。这就是他曾经躺在主耶稣怀，躺在他怀里那一位。结果你看见人家戏弄他。人家告诉他带着荆棘的冠冕，然后穿着紫袍，手里拿着围，然后彼得说：“你们看见没有？”然后圣经告诉我说，这个地方事实上离浮花石处不远。这浮花石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呢，是用一些石头把它铺起来的，不过不是普通的石头，是一个华丽的石头。为什么要画这石头呢？因为罗马的兵呢，他们的马经过的时候还会滑的，所以你需要这些石头呢，是铺花石的这个地方。那么在不远的地方，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受了许许多多的审判。然后最后呢，圣经告诉我，然后最后呢，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最后在被钉在。门外被钉在城外，因为我们非常非常清楚，就是浮花石处呢，事实上那部分呢是在还在城里面，不能算城外。但是等一等，从那里没有多远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主被钉十字架，有个地方叫哥哥他有个竹篓地，那么那个地方还是与城相近，然后他是他亲眼看见我们主为我们。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听见我们主在那里说成了，也是他在那里听见我们主说我可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讲的七句话，我相信虽然约翰福音没有全部记载，但是别的福音都记载那些话，我们约翰老约翰他完完全全的听见。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翰是有见证，他亲眼看见人用牛膝草把这个海龙沾满了醋，就送到主耶稣的口，他亲眼看见。 他们见看见这个兵丁的原来他们也要把耶稣腿打断，结果呢没有打断他，就我们的耶稣就死了。然后说这些事情应验，为了应验经上所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被查的。那弟兄姊妹，这些事情的经过，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从经过西伦西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克西马尼，不是一直到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一点一滴可以完完全全的呈现在老约翰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当老约翰回过头想这句话，我想耶稣钉十字架的种种是老约翰亲眼看见内部的图画，他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相信说他一定一直在主面前要寻找一句话，怎么来形容那一天内部的图画，怎么来形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结果有一天他找到了，其实是我们叫什么叫爱，实在说来爱好像是我每个人都知道的，但是事实上我们是每个人都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有一次我在那个饭厅的门口啊，上面写了 几句话，当他进去以前他说什么叫爱，爱的话爱匆匆时光，这个叫什么。那么到今天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爱，约翰也是。虽然他经常在主的怀里，但他不知道什么叫爱，怎么形容这个爱。但当他每次回想到他在十字架上所经过，他回想从约翰福音十八章一直到十九章到二十章到十九章内部的图画，弟兄姊妹，我相信这幅图画一直在老约翰的心里。但是感谢，有一天有一句话，那句话可以说是人类所有的发现最重要的一个发现。那个发现远远超过爱因斯坦的发现，也远远超过牛顿的发现。那个发现是什么？就是神，就是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对约翰来讲，爱不是个东西，爱不是个东西，爱就是在好七十年前，他记得就在哥哥大山，靠近耶路撒冷城的地方，在城门外。我们主为我们定在十字架，就是为他定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记得我们的主告诉那些人说，让他们去，让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这些人是罪人，当然要逃走的。但是弟兄姊妹，结果约翰他是个罪人，他站在十字架阴影下，他看见十字架上的每一件声音，他听见每一个声音，他也听见我们主在那里所说的话。他把这幅画通通综合在一起，他要找一句话来形容他。感谢到了晚年的时候，圣灵给他一句话是最中肯的话，那句话忽然就是神就是爱。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神爱是爱，甚至将他的生子赐给他，叫一些信他不至灭亡反得。但是弟兄姊妹，约翰是怎么形容这个爱的？所以他形容点点滴滴的时候，比所有的马太、马可、路加都清楚。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只有爱能叫他记得每一点和每一点。所以感谢主，只有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的地方是靠近神的地方，不止如此。你如果再不下去的话，也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乃是一个人。这是太奇妙了，没有别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原来主耶稣所定的定时的定地方是个人。弟兄姊妹，人类和事情最早的故事就是原子的东西。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约翰说在这里，在主耶稣定时的这个地方是个原子？你如果读彼得前书就很清楚了，他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挂在木头上，弟兄姊妹，这个木头在希腊的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现在你看见了吗？在这个园子里面有一棵树，我的主是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请我们记得。对别人来讲，不知道那棵树是什么树；对于约翰来讲，他知道那棵树是什么树，因为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在园子里面。换句话说，如果主耶稣被挂在树上的话，那棵树在哪里？那棵树是在园子。现在弟兄姊妹，约翰能够明白，他眼睛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原来那棵树，乃是对我们来讲乃是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一直不明白什么叫生命树。我们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这有两棵树，一棵树是知识上的树，一棵是生命树。那个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但是我们对生命树一直没有解释。生命树的解释是一直等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老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一棵树是在于那里。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我知道，那棵树对你和我来讲，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在这个诗篇第二十二篇，那个第二十二篇是个讲到主耶稣十字架苦难的诗篇。大卫在1000年前，公元前一直在做。大卫在公元在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1000年，他所看见的刑罚最多的、最大、最痛苦的就是用石头把人打死。他从来不知道有一种的苦难叫做十字架的。因为对他们来讲，根本不知道十字架怎么一回事。但如果你仔细去读诗篇22篇的话，那里形容主耶稣，他说他是我的骨头都能死过，我的舌头贴在牙关上，我的筋如麻一样的融化，他们砸了我的手，砸了我的脚。弟兄姊妹，这不是十字架的预言是什么？虽然大卫那个时候在主耶稣钉十字架里1000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结果我们有了这个诗篇。22篇，你读诗篇22篇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为什么主耶稣？为什么主耶稣是虫？他为什么挂的是这样的？他是虫呢？原来是这样，那里那个虫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朱红色的。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没有化学染料，如果皇家要让他衣服是紫红色的话，你没有染料，你没有化学染料，那怎么办呢？你要去抓这种虫，你把这种虫抓来，它是肚腹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红紫红色的液体，朱红色的液体，所以你就要把它捏一捏，然后可以，然后你把它通通收集在一起，就得染在布上，然后就新鲜，然后就是皇家的袍子。所以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燃料是从那里来的。不过这种虫啊，它专门栖息在树上，外面在树上，所以它在树上生活，然后树下来就把生命给了下一代。但是因为在野外的缘故，常常碰到狂风暴雨，特别在狂风暴雨夜的时候，这个母亲呢，她的这个母虫是想尽了她所有人用尽了她所有的力量，要保护她的幼虫，或者保护她的幼卵，所以她用尽了她所有的力气，希望她幼虫和幼卵一点不受暴风雨侵袭。结果，你知道这个用力很重的缘故，那么那些树上的刺呢，很自然的就刺到她的幼虫。等到第二天雨过天晴，那么太阳照在那个树上的时候，你远远看过去，那是一滩的雪洒在树上，但是你能看见幼虫在阳光底下就在那爬来爬去，因为母亲把她的生命给了这个幼虫，给这个幼虫最好的明天。但他们没想到，他们母亲为了他们的缘故，雪洒在那个树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诗篇22篇是不是很准确？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是仇，感谢主弟兄姊妹，为着规划，为着创造我们更好的明天，他为我们挂在树上。现在你明白吗？他被挂在树上，为什么他被挂在树上？我们这些亚当罗应该挂在树上， 我们应该悬在天地之间，我们死了应该是亚当罗的死。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站在我的地位上，他为我们挂在天地之间，他为我们挂在。所以现在你我明白，十字架对我们来说，那是一颗生命，对我们就是羞辱，对我们那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只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得过永远的生命。感谢主，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圣灵埋下那么多的伏笔，就是给我们的。最后我们终于能够乐园复得，我们终于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感谢主，你如果是信徒约翰启示录的话，到最后不光是个花园，而且是个花园城，像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像奥克兰一样，或者像新加坡一样，它不只是个花园，而且是个花园城。那么感谢主，到了约翰的启示录最后，你没有看见善的福音，你看见虽然我们是这个约翰福音，当他回约翰他回头去默想，回头去想的时候，去默想的时候，你看见了，他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那是我们的必须之家。所以，请我们在约翰的眼里，那个十字架乃是在眼里，那个十字架就是我们一片园里面的生命树。所以，弟兄们，他说。就是他，那不是如此。到底哥哥他的什么地方？那么现在我想很清楚，第一，哥哥他一定是在城外。第二，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福音呢，他一再介绍我们的主，他怎么介绍？他不光是神的儿子，你看看别的地方，他又讲的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马太的启示，马可路加都有，但是只有约翰福音的启示特别，那个特别什么呢？就是我们主不光是神的儿子，而且他是圣子，所以约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受怀里出圣子把他表明，是基督的，还有独生。那他不圣子，而且他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不圣子赐给他们，叫做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不圣子？因为他太认识主耶稣这个神的道理，他太明白那个真理了，所以就是他很自然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就是不圣子。讲到这生子的时候，你记住你的旧约，这个圣经第一次讲到他们的时候，那是创世纪第二章。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对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故事？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带过你的儿子，不光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给他。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把谁呀、啊？把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要献给神当祭。当然我们知道神事实上是要试验他，因为神从来不要人，神从来不要人放在我们这个环境来看，这是违反神的旨意。最可见神不过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事实上，这就证明说，神所要的不是亚伯拉罕，神所要的不是以撒，神所要的乃是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了，亚伯拉罕就把自己献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故事是发生在哪里呢？那个故事是发生在摩利亚。但这个故事对约翰来说，不光是亚伯拉罕信，这里的亚伯拉罕事实上是代表天主，这里的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乃是代表我们主耶稣。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乃是父怀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那弟兄姊妹，现在就很清楚， 那么在亚伯拉罕在约翰在他的感觉里面，在当在他的感觉之下的不生子的时候，那么你稍微读圣经，对圣经有基础的人，你一定想到的是以撒。那么以撒是在什么地方献上的呢？在摩利亚。我们知道说圣殿的根基基地就在摩利亚，所以我们知道每次大家到摩利亚山要记得那个地方乃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亚伯拉罕多半在最高的地方献。那么现在如果大家到耶路撒冷去，你到了回教的寺里面，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大的那个石头，大的坛子，那个大的坛子很明显应该就是整个山最高的地方，那非常可能亚伯拉罕的确在那个地方把以撒献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摩利亚山是代表一个故事，就是说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不光是亚伯拉罕愿意，而且以撒也愿意。如果那一次以撒有一点争执挣扎的话，这个100多岁的老父亲绝对不是这十几岁的年轻人所能够抵抗，他不可能把他放在那个祭坛上。你这样说，因为以撒爱他父亲，所以你看他一点挣扎都没有。所以这是一幅图画，那是给我们看的，说神爱我们爱的你，他愿意把他的生子赐给我，就好像在亚伯拉罕所发生的故事一样。但是我们记得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上把以撒献上，那么主耶稣是在哪里钉十字架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在哥哥他山钉十字架。那么哥哥他山是什么地方呢？哥哥他山就是摩利亚。原来摩利亚山是个很大很大的一块磐石，所以我形容给大家看，像给我这个人呢，整个人我弯着腰来是这个是磐石的话，那么在我背这个地方就是摩利亚，就是这个圣殿的基地，就盖了上。那么哥哥他在什么地方呢？哥哥他事实上是整个摩利亚山一部分，在什么地方呢？在我眼睛的地方。那么现在我所看眼睛的地方就是哥哥他，那么就在我头的这个部分呢，那么这个就是当初所罗门王呢，他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一定要从这个大的磐石里面凿出许多的磐石，而每一个石头我们说过有的像刚才这么大，有的呢是30英尺宽6英尺高，有的是几百吨重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石头从哪里来，这个石头就是从这个部分山里面它挖出来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整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听不见蛐蛐的声音，你也听不见狼狗的声音，听不见所有铁器的声音，因为什么？所有铁器雕刻这些声音乃是在所罗门矿场里面，那个地方就是靠近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所以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去看的话，整个的里面的洞啊可以说都挖空了，那么你看一块一块的完完全全照过那个石头来量的。所以呢，然后整个这个石头找好了以后，他们就因为是最高的地方，然后用重力呢就把这个石头往从这个方向慢慢的就推到这个方向，然后一点的水滴也不用，一点的浆糊也没有，就用那个石头的重量一个一个把它叠起来，圣殿已经建造起来。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圣殿呢是盖在摩利亚山，那么我们的那个石头大磐石就是指着我们主说的，我们这些人来到主面前都是活石，这个活石呢是从那个磐石里面凿出来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就能建造成为灵屋。所以这一句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现在你能看得很清楚，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地方圣，我们神把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子献上在这里，我们的神把他独生子定在十字架上，这里通通是什么？通通是摩利亚。不过为什么是这里呢？我们知道因为和神的建造的关系，教会乃是神的家，教会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盘子上，那就是大摩利亚山来说的。但是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成为教会呢？让我们记得，不是因为我们用人的办法用水泥把它和在一起，不是的， 也不是说我们说去给老人家量量血压，或者说年轻人多补心补心电脑，不是的。你看见了，就是你暗中圣灵已经在那里雕刻我们。然后呢，每次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从最高的地方滑到最低的地方。所以你看，每次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宝座上。那这个时候呢，教会就建造起来。所以你看见了，是老约翰，他知道哥哥他的生命，所以他一直提醒我神爱惜，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故事就是诺亚的。而亚伯拉罕、以撒那个不过是预表，但是实体的乃是主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诺亚的。所以这个是当约翰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他点点滴滴，你不要看他一些小的话、一些小的句子，里面都充满了非常属灵的。他把整个旧约和新约，他把整个神旨意就很清楚地为我们描画出来。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我们稍微做一个总复习，我们看一看这个图，稍微给弟兄们复习一下。这个呢，就是如果你站在橄榄山上，你往摩利亚山看的话，这个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能看到的圣殿。虽然今天呢就比较的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摩利亚山，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这一部分背的这个部分，这个就是摩利亚山。好，下面，那么大家知道啊，这个主耶稣呢，他这个受审的时候，他首先呢是在这里受长老们的审，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被带到这一带，这就是比拉多审判主耶稣的地方。那么我看啊，这人呢都在这里，都在这一带。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是老约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在逾越节那一天进去的，那就是说中午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那么以色列人他就是放柴的地方，到了逾越节这个大概他们要带25万只的逾越节的羔羊。那么彼得雅各呢，彼得和约翰呢，好几次可能他们都来过这里。那么就是逾越节那天呢，那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中午12点到3点钟的时候，他们就在这里把羊交给祭司，然后祭司就在祭坛这里。就把羊宰了，血呢就流到了祭坛的底下，肉呢大家不带着去过逾越节。那么所以约翰特别提醒我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圣经的话就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那天进十字架，就是说当家家户户在忙着杀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从12点到3点钟，12点的时候我们主在那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他断气的时候刚好是下午3点钟，所以同一个时候。所以你看见吗？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乃是神的羔羊。那么这个整个这个圣殿的基地，这就是摩利亚，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亚伯拉罕先祖。